二篮子。下面我要为你读的信息题目是约柜，会幕的中心。经文是出埃及记25:10-22。现在我来念。要用皂荚木做衣柜，长2.5肘，宽1.5肘，高1.5肘。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个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十恩座，长2.5肘，宽1.5肘。要用金子锤出2个基路伯来，安在十恩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路伯，那头做1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十恩座的2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十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十恩座，要将十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十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约柜在圣经里头所占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当初神吩咐摩西造会幕的时候，第一个提起的呢，就是如何造约柜。当立起帐幕的时候，在院子里有燔祭坛，有洗濯盆，在圣所里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以及烧香的金坛，而在至圣所里头只有一个约柜。神要在那儿跟人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对人说话，所以约柜是会幕的中心，是占有极重要地位的。我们先来看约柜的名字，在出埃及记里头只说法柜，还没有约柜这个名字。法柜也可以翻译成见证的柜，这意思就是说神的见证在以色列。柜在什么地方，证明神呢也在什么地方；柜在什么地方，证明神的律法也在什么地方。在民数记10:23-14:44里头才又给他起一个名字叫约柜。这意思就是说柜跟约有了关系，柜在什么地方，约也在什么地方。到了撒母耳记4呢，又给他一个名字了，叫神的柜。这个意思就是说柜在什么地方，神也在什么地方。他代表神，他跟百姓同在，就是神跟百姓同在。我们再看约柜预表什么呢？约柜是预表主耶稣。会幕里头有约柜，就是预表神跟人同在。主耶稣来乃是代表神与我们同在，他是以马内利，他在什么地方，神也在什么地方。旧约里的约柜是在至圣所里头，今天基督呢 也在天上的圣所里头。神要以色列人造会幕，第一样提起的呢就是柜，这是预表主是一切的中心。这个柜是用皂荚木造的，里外呢包上金金。皂荚木是最坚实的，在这儿是预表主的人性。金金在圣经里头是表明神的义、神的荣耀和属乎神的一切，所以在这儿呢是预表主的神性。主耶稣是人又是神，他有人性也有神性。在二肘半长、一肘半宽、一肘半高的那个约柜上还要做一个施恩座，这个施恩座呢是盖在约柜上边的，是用金金做的，它的长宽跟约柜是一样的，又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放在施恩座的两头，要高张翅膀遮盖施恩座。基路伯呢要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从以西结第九章第三节、希伯来书九章五节我们知道，基路伯是彰显神的荣耀。神对摩西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今后是从这儿引导以色列人走路行事。在旧约里这一个施恩座就是说神所有的恩典都是从这儿赐下来的。照样呢在新约里神所赐的恩典都是借着基督给我们的。利未记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大祭司一年一次在七月献赎罪祭的时候，要把牛羊的血带入至圣所，弹在施恩座上。照样主流血完成了救赎，主的血也一直在神面前对神说，赎罪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所以神必须赦免我们的罪恶。简单的说，约柜呢就是预表基督，就是预表神借着基督赐恩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了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因着基督就能得着神的引导。约柜的四角要安上四个金环，又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穿在环内以便抬柜，而且这个杠呢要常放在柜内，不可以抽出来。这个意思就是说随时可以把约柜抬出去。这给我们看见约柜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方面约柜是敬拜神的中心，约柜放在至圣所内，在那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人要敬拜神就得到约柜那儿去敬拜，没有这个就不能敬拜。另一方面呢，我们从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约书亚记三章三节就可以看到，约柜是神子民的领导者，约柜在前头走，以色列人在后头跟，以色列人不能随便的要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他们只能看约柜到哪儿就跟着到哪儿。因此呢，我们就看见乃是基督带领我们走前边的路程。约柜出去的时候怎么样抬法呢？民书记四章五到六节说，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 这儿说到，每一次约柜要出门的时候，有三件东西盖在上边。第一，把割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摘下来盖上。第二，把海狗皮盖上。第三，把纯蓝色的毯子盖上。把约柜抬出去的时候呢，就是宣传基督的时候。幔子是指基督的身体，现在幔子已经裂开了，我们所传扬的基督是一位可以亲近的主。这约柜又有海狗皮盖着，海狗皮呢，外表可不是美观的，这表明了主的卑微，主被人弃绝。约柜上又有纯蓝色的毯子盖着，在圣经里头，白色呢是代表义，金色是代表荣耀，代表属神的，紫色呢是代表权柄，蓝色是代表属天的，因为天的颜色是蓝的。这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跟随的基督意念呢是像海狗皮，外表不美观，是被人弃绝的；另一面呢是像纯蓝色的毯子，是属天的，是被神所悦纳的。总括的说，我们所传的基督，一面是一位可亲近的主，一面是一位被人弃绝的主，另一面又是蒙神悦纳的基督。现在我们要说到一点关于约柜的历史。从这上面来看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如何，来看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如何。约柜过约旦河，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怎样过约旦河的呢？约书亚记三章十节到十七节说，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这一段圣经就是告诉我们，约柜是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最先下水的是约柜，最后上岸的呢也是约柜。这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比死亡更大的能力率领着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而平安的到达彼岸。照样，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也如同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的时候，乃是因着有约柜率领一样。约柜在示罗的帐幕。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征战完了以后呢，约书亚记十八章一节说，以色列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儿。到祭司以利年老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却做祭司的事，以利对他们也无可奈何，因他尊重儿子过于尊重神。后来有神人 来说预言，说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意思就是说神要离开会幕了。撒母耳记上三章一到四节那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这给我们看见神殿内柜前的灯虽然还没有熄灭，会幕的外表虽然还跟从前一样，但是神的同在快要离开了。这个时候神不叫以利，却呼唤撒母耳。神不是把话告诉以利，而是把话告诉撒母耳。从那时候起，神要把以利放在一边了。神已经拣选了一个小孩，就是撒母耳，神要立他做先知了。约柜在这以后不久就要离开示罗的帐幕了。撒母耳记上四章三节说，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因为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呢失败了，他们就想把约柜抬来就可以得胜了。神的帐幕是在示罗，他们就把约柜从示罗抬到他们的营里头，他们众人就大声欢呼。结果怎么样呢？撒母耳记上四章十节十一节说，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你看，人在危险的时候想方法来利用约柜，可是结果呢，连约柜也被掳去了。他们想，要是约柜在我们中间，神呢必定要帮助我们，因为神必定不忍心放弃约柜的。可是神没有这么做，却使他们打败了，让约柜被掳。这是多么严肃的事呢？哦，如果有人以为他多说几句“我有神，我奉主的名”这样的话，就必定会得胜了，那是跟以色列人犯同样的错误啊！以色列人这样败在非利士人面前，是因为他们忘了对付他们的罪。他们不想罪若没有对付清楚，就不能得胜。他们忘记了他们背叛了神。他们以为抓住约柜就必定能够得胜。哦，真是错了。神的约柜是不能这样用的。我们千万要记得，属灵的东西是永远不能被肉体利用的，基督的名字是永远不能被肉体利用的。如果有人妄想利用属灵的东西，妄想利用主的名，结果只有完全失败。以色列人是想利用神的约柜，他们呢却不知道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以色列，结果神让他的约柜被掳了。我们必须记得，不是约柜被掳了，神才离弃示罗的帐幕，乃是神先离弃了示罗的帐幕，然后约柜才被掳。神的约柜一离开示罗的帐幕，从此约柜就再也没有回到示罗的帐幕了。约柜在非利士， 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之后怎么样呢？约柜会保护自己。撒母耳记上第五章告诉我们说，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图，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雅什图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耶和华的手重重的加在雅什图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雅什图和雅什图的四境都是如此。雅什图人怕了，就把非利士的众首领请来，请教他们当怎么样行。他们就决定把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可是运到了之后呢，那个城里的人呢，无论大小都长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去，以格伦的人就喊嚷着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就打发人呢，去请非利士人的众首领来，要求他们把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七个月。他们怎样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呢？第六章记着说，非利士人他们的祭司和占卜的就想了一个新方法，就是造一辆新车，把两只没有负过轭的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他们又预备了赔罪的礼物，就是五个金老鼠和五个金痔疮，一同都放在车上。他们说，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什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事情真是稀奇呀、那个牛车一直的跑到一个地方停住了，就是伯什麦。非利士的首领只好服了。所以我们说，约柜会保护自己。约柜到了伯什麦，约柜到了伯什麦怎么样呢？撒母耳记上六章十三节记着说，伯什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但是接着就发生一件悲惨的事。六章十九节上说，耶和华因伯什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什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非利士人将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不错，基督的同在是有福的，但是人也必须圣洁才可以。伯什麦人擅自的观看神的约柜，没有虔诚敬畏神的心，所以神击杀他们。他们因为被击打，就不敢要约柜。他们不对付他们所以遭击打的原因，他们呢反而不要主的同在。你看这是多么可怜的事呢？约柜在基列耶林。 基列耶林人对于约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撒母耳记上七章一到二节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约柜是从示罗出去的，却不再回到示罗，而放在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头20年之久。在示罗有帐幕，可是没有约柜，示罗是何等的空虚呢？现在亚比拿达家却得着了主的同在。弟兄姊妹，约柜是不再回到示罗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像伯什麦人惧怕主的同在呢，还是像基列耶林人欢迎主的同在呢？